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大家好！感谢神让我哋一齐翻到嚟佢自己嘅殿，佢自己嘅家里边，一齐嘅嚟到去敬拜佢，亦都可以弟兄姊妹彼此嘅问安问好。今日我哋要继续嚟到思想我哋今年2015年嘅主题：得力与转化。我哋要讲第五讲，我哋先一齐嚟到读我哋今日要思考嘅经文，系喺创世记第一段，系喺创世记嘅第十二章。然后我们会读第二段的经文，在新约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八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的诵读，预备一二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跟住我哋要睇新约希伯来书嘅作者嚟到记载亚伯拉罕呢一个人。我哋由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预备一二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年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仰望你，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自由运行，毫无难阻地冲破一切障碍地将你自己的话带到入我们的心田。这个种子在心田的里面播散，然后又会开花，又会结果，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一同的恭敬等候，愿讲的听的同感一灵，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知道我已经升了呢了，所以如果你未知，我在这里公开宣布我升了级做外公了。3月13日，我在 Calgary 的女儿生了，我开头以为6磅10盎司，然后听不清楚是6磅15，因为五字讲不出口，所以呢6磅15盎司。虽然早了2-3个星期预产是3月尾的，那么3月13日记6磅15，男婴母子平安，英文名叫 Emmett。中文名就是我们改的，英文名他自己改的。余学希，迟些解释给你听，有机会的话。多谢弟兄姊妹代祷，也多谢弟兄姊妹关心。 咁咧，我哋中文字好得意嘅，啊，恭喜你啊，做咗共工咁。共工嗰两个字咧，喺中文咧同公公咧系一样两个中文字嚟嘅喎，所以你唔可以乱读嘅喎，你做咗公公。啲长辈就识笑啊，啲后生啊唔知识唔识。清朝嗰啲太监就喺宫里边做公公啊。所以千祈不要叫我做公公，虽然同样都是两个中文字，但要叫公公、啊、当然我太太师母就做了婆婆了，是样很开心的事情、啊、看见自己的家庭、开始散业，同样神的家、神的教会亦都需要开枝散业。有什么东西最令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心灵雀跃兴奋的呢？就是看见有人又不信耶稣来到教会开始信耶稣，信了耶稣开始学习做主的门徒，然后一路的成长。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最开心的事情。今天我们继续思考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开始转去从一些圣经的人物，他们怎样实际的在生命里面经历得到上帝赋予他们能力 ,empower 他们，赋予他们能力，使到他们得到力量，然后生命随之而有更新转化。刚才所读的经文你就已经知道，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一位的亚伯兰，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这位历代教会里面被传颂亦都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物。我初初信耶稣的时候呢，听人讲道，听牧师讲道，翻团契，听导师带查经、啊、都觉得呢，哇，他们讲到呢，亚伯兰、亚伯拉罕是叫做信心之父，是信心的伟人，好犀利的，这样我们都要向他学习。亚伯拉罕好厉害，亚伯拉罕好犀利，但是为什么他会能够成为所谓的信心之父呢？为什么他会得到神那个赐予他的能力，使到他生命有改变呢？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越去研究，越去看圣经里面记载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都有很多瑕疵的。其实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没错，他是有信心的一面，但是同样我们都看到很多他缺失、他跌倒的一面。他曾经进过去到信心的高峰，但是也都曾经跌到最低愚昧的表现。我很深信圣经的作者，无论创世纪又好，希伯来书又好，他们记载亚伯拉罕的事迹，不是叫你和我或者说历世历代的教会在那里羡慕，在那里呢来到去敬仰亚伯拉罕，来到呢远望，来到去赞叹，到一个地步只能够远观，不能够跟他一样。我相信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记载亚伯兰后来成为亚伯拉罕这个人，其实是要鼓励你和我，要吸引你和我都可以好像亚伯拉罕这个人这样。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圣经的人物里面去学习他们一些的元素，一些的质素是你和我都可以掌握得到的。然后你和我都可以好像亚伯拉罕这样用信心来到去跟从神。所以我的分题得力与转化，今天这个分题是讲到信是有缘，是有原因的那个缘，是表明到你和我都可以因为这些的原因而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每一天在我们跟从神的生命的里面来到去表达。今天我们会集中只思想第一点，信是有缘的上半部，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会留意得到 亚伯兰他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然后去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耶和华再向亚伯兰来到显现，他说我和你要立约，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原本亚伯拉罕的名叫做亚伯兰。解经家神学家告诉我们，亚伯兰这个希伯来的原文这个字是和亚伯拉罕原文那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来到第十七章的时候，耶和华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再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了。原来其实亚伯兰那个名字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名字，只不过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尊贵的父亲的意思，一个是 很有荣耀很尊贵的父亲，这个是他的名字。所以亚伯兰也挺惨的，因为他们没有儿女，然后由他一开始人家就叫他你是尊贵的父亲，你是尊贵的父亲，一直叫了100年，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没有儿子的，是吧？不过上帝当他的生命和上帝相遇的时候，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告诉他，你不再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那个意义不是一个名字，那个意义是上帝赋予给他，字根是一样，两个字没什么特别。为什么上帝要叫他的名字？你说以后不要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你可以说亚伯兰的人生以往没什么特别，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是当他生命遇到上帝的呼召、赋权、得力、更新之后，他的生命整个都改变，这个甚至个名字的意义都变成一个影响深远、有巨大意义的名字，一个的民族从此之后由此而诞生。但是当我们留心亚伯拉罕人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关键的25年，很关键的中间的25年。亚伯兰的人生的故事，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中间的25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12章的第4节一开始就说，亚伯兰耶和华呼唤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于是乎亚伯兰就随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他的侄和他一起去。在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多少岁？75岁。然后去到创世纪第21章的时候，在那里圣经就告诉他，他的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兰是多少岁？100岁。他的生命过往之前那100年一路都叫做尊贵的父亲、荣耀的父亲，不过一路都没有儿子，膝下犹虚两夫妇。直至到100岁的时候，其实上帝在99岁就已经再跟他预言说，明年在这个时候你要生子。他跟他自己的妻子那时候都不太信，所以笑出来。不过到100岁的时候，他太太真的生，是按照上帝的应许所生。在100岁生了之后，经历这个巨大的神迹，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已经过了生育的年岁，不可能再生了，居然他们可以100岁的时候生到这个以撒。然后去到创世纪第25章的时候，那里很清楚说，总共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一生的年日是175岁。我们可以尝试去这样去看亚伯兰头那75年，在他未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未离开哈兰之前，是不见经传、寂寂无名，生命事实上没什么永恒的价值，也都没什么意义。在他头那75年，在创世纪的第11章最后的一段记载些什么东西呢？亚伯兰头那75年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在圣经里面记载呢？我读一些给你听好不好？ 在耶和华呼召他行信心的路之前，圣经记载他是什么呢？他是他拉的后代，他爸叫他拉。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了阿伯兰，所以摩西尼他是大哥，然后拿赫，然后哈兰，哈兰就生了罗德，所以哈兰的仔罗德就是阿伯兰的侄了，是这么多了。跟着还有什么呢？然后就记载阿伯兰娶妻了，妻子叫什么？撒来。然后跟着就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然后他拉就带着阿伯兰和罗德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就是今天伊拉克南部的地方，当时是一个大城市，非常繁华，可以比作今天的香港和纽约。原来他拉他的爸爸就带了罗德和阿伯兰和阿伯兰的妻子离开那里，要去迦南地，不过在中间就停了在哈兰这个地方。是这么多了。阿伯兰人生头的75年是这么多了。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你听到有什么东西在这里？没什么有意义的在这里，你知道吗？直至到第十二章第一节，上帝在那里呼唤他，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由第76年开始，第75岁开始，他走在信心的路上。不过在这20年、这25年中间，这25年的里面，他跌跌碰碰，起起伏伏，经历很多好人都觉得是很很愚昧的事情，直至到100岁，直至到100岁，当他按照上帝的应许生了以撒之后，生命完全改写。所以由第十二章至到第17章中间讲述这25年的事，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上帝在那里要磨练，要经过一切的历练，以到他信心可以承载到他100岁的时候可以生这个仔，然后100岁之后，跟住最后还有几多年啊？另外的75年。所以如果你看阿伯兰的人生，阿伯拉罕的人生，你可以看见头那75岁在永恒的国度来讲没有意义。100岁之后最后的75年是什么？有仔万事足了，真是上帝应许他的。那后面的75年很精彩的，其实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思想。他几时去到神所命定的山上面献以撒的，你知道吗？就在这后面的75年发生的。所以在希伯来书记载那些信心伟大的见证，很多在后面的75年去发生的。是因为什么？到100岁的时候他生到这个仔。中间的25年，上帝要历练这个人。中间的25年，我们看见很愚昧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开始讲他行信心的路，就遇到什么大饥荒，他就去埃及南地去。然后他跟他老婆撒拉说，撒来讲一件什么事？他说，老婆你这么漂亮，落到去那里，人家可能为了要抢你而杀害我的，不如我跟你认了做兄妹啦，好不好啊？阿撒来说好啊。咁阿伯兰就说好啦，咁我哋落埃及，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个妹，咁咪介绍俾人识。你记得呢个圣经故事吗？呢个系我个妹。撒来嗰阵时真系靓嘅，喺圣经记载佢极其美丽嘅噃，美丽到一个地步，法老嘅手下见到呢个外地嚟嘅美女，于是乎就想娶来为妻，然后就问一问阿伯兰：呢位系你边位啊？他说这个是我的妹，你记得吗？于是乎法老就将撒来拿过来，好在上帝出手，在夜间告诉法老听。然后圣经记载，其实法老和他的家因为想娶撒来的缘故遇到灾祸，上帝在那里 stop 他，然 然后佢走翻去亚伯兰嗰度，点解你讲大话？呢个明明系你嘅妻子，你却认系妹，我争啲奉咗患咗离天大祸，上天要惩罚我。哎呀，依家买你怕，我俾埋啲金银啊、牛羊啊，送你走，送你个瘟神走，请你嗱嗱声走。你话亚伯兰呢个信心伟人愚唔愚昧啊？老婆都唔敢认。我哋亦都发现，其实喺嗰25年当中，上帝应许佢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不过佢等嚟等去都系冇喎，等嚟等去都唔见到有咩果效。于是乎就点啊？到佢老婆出计咯噃。所以到亚伯兰离开埃及嘅时候，佢带咗好多金银，佢系一个好富有嘅人。所以后来当他见到两公婆仍然膝下游虚的时候，76岁、78岁、80岁、85岁，一路都没有，89岁都还没有的时候，撒来就说，不如我有一个薄被，你取来为妾，让他帮你生。你记得这个故事吗？亚伯兰就戆居居一个，唔该好啦，这样。于是乎就娶了夏甲。然后真系，上帝怜悯夏甲，因为夏甲好苦情。喺圣经记载，上帝怜悯呢个人，于是乎佢哋就生咗以实玛利。亦都系因为呢件事嘅缘故，搞到家庭不和，系一个好愚昧嘅决定，因为佢要自己想办法。所以亚伯兰到86岁嘅时候，人生得到第一个仔，不过那个不是上帝应许的，那个不是上帝命定的，是他自己要想办法得到的，最后都是得个吉的。因为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以撒生的时候，所应许的与不是所应许的相争，最后要将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赶离他们的家，所以都是一个唏嘘。我哋发现喺亚伯兰嘅人生里边，佢原来有钱，不过钱解决唔到佢嘅问题，唔单止解决唔到佢嘅问题，仲造成佢同佢嘅侄不和。唯一同佢离开哈兰嘅呢个嘅亲人就系侄儿啦，财富多。第十三章话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到第五节话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亦都有牛群、如羊群、帐篷。然后到第六节话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不可以住在一起。所以他曾经试过不否认妻子，他想尽自己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手法，用自己的计谋，希望可以生子继承他一切的产业，这些全部都是愚昧。然后在他的人生里面，唯一的亲人就是这个罗德，却因为钱财的缘故要跟他分家，要离开。我相信亚伯兰是很爱罗德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罗德受难受灾的时候，当亚伯兰跟他分开之后，有一晚他听到一个使者的消息，哎呀，你的侄被掳去了。他一夜之间就带了318个勇士一起去追赶，然后救回罗德。你可以想象他是多爱这个侄，不过亦都是一个唏嘘，因为最后因为财物的缘故是要分家。你话几无谓咧，系咪？唯一嘅亲人就因为财物甚多而分开。你如果今日我哋请阿伯兰喺度，你嗰段人生嘅历史你点睇啊？佢话：唉，真系，唉，唯一个侄都，唉，因为咩啊？因为我又太多钱，佢又太多钱。你话系咪真系戆居咧？系咪？但系即系你从咁嘅角度嚟读圣经，你觉得圣经真系好有味道。亚伯兰人生嗰25年信心嘅道路，要越过啲乜嘢障碍呢？而 以致到可以去到第100岁，上帝话 You are ready， 可以俾个仔你呢？佢有啲乜嘢嘅障碍呢？第一个障碍系人生嘅遗憾。我刚才所讲嗰啲都系，当佢睇翻转头嘅时候，你可以睇见佢话：如果我要数由我100岁至到75岁呢25年嘅中间，其中一个我信心嘅挣扎要超越嘅，以致到我可真真正正全心全意信靠嘅一个嘅障碍就系遗憾。我对我太太唔住，真遗憾。我落到埃及都唔敢认佢啊！几丢面呢一个大男人。regret 一种的歉疚，一种的哎呀，如果可以重新再来过，我就不用这样做。他对他的罗德，他的侄 suppose 是他应该要照顾他的侄的，这个是他唯一的侄了，因为财物甚多要分家。你想想他怎样来到面对这个的下甲呢？咁都好难顶噶喎。一阵我哋会再讲，除咗遗憾之外，仲有一样嘢系好真实嘅喺佢嘅人生里边，系羞耻 （shame）。对于阿伯兰嚟讲，我相信歉疚、遗憾、羞耻 （shame）。这些东西成为难了他全心全意投靠神的原因。圣经说，当他要离开，要赶走以实玛利的时候，他是很忧愁。创世纪第21章11节说，阿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为什么因他的儿子？这个不是讲到以实，是讲以实玛利。那时以实玛利已经14岁了，他86岁的时候，夏甲和他生了这个儿子。到100岁的时候，以撒生了，他要撒拉，那时已经改了名字，撒拉跟阿伯拉罕说，这对母子要离开我们的家。圣经说，阿伯拉罕就因为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这个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的羞耻。你留意一下圣经的记载，阿伯拉罕怎样面对送走夏甲和以实玛利。圣经说，阿伯拉罕清早就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头上，又把这个孩子交给他。你可以想象这个每一句的说话，每一个的动词，一步一步这样来到铺陈出来，把孩子交给夏甲，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创世纪的作者就说，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故事发展如何呢？你自己回去看了。但是写圣经的人故意这样说，是让那些听众万众期待。哎呀 It's sad， 是吧？阿伯拉罕清早起来，即是他紧张嘛，可能彻夜难眠的了，你知道吗？拿了饼和一皮袋的水给夏甲，然后又带个仔出来，看着他们两个一起走。夏甲就难舍难离走了，不过还走迷了路添。歉疚，因为阿伯拉罕真的对这一对母子是有心的，不过无奈嘛，是要离开的。我们下一次会讲为什么。阿伯兰他的障碍是在于这种的羞耻，这种的遗憾的人生。 当然当我们讲到羞耻的时候，不能够不提的就是撒来或者说撒拉一路都没有办法生仔，事实上亦都不会生，是神迹是令到撒拉有得生的。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来讲，膝下无儿呢是一种的羞耻，而从这种的羞耻背负了100年，背负了100年，这么多年两老仍然膝下犹虚。今天当然曾经有Time 曾经有一个文章是这样报道，他说今天在现代的社会里面，甚至现在后现代的社会，儿女是一种的选择，很多人选择不生。自从这种避孕技术发明了之后，女性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不是说男人要生就生，他可以随时不想生就不生。现在很多甚至年轻人结婚选择不生。所以 Time 曾经有一个 magazine 去探讨这个问题， Child Free Life， 你看到那两个是很开心的摊在海滩上面，这个是现代的社会，没有子女我都不知道几快活，这个是选择在今天来说。但是在圣经的文化，古代近东的世界，圣经的文化世界里面，加上我们中国人古代的传统的文化，我想都是一样的，没有子、没有儿女、没有孩子来到去传宗接代，有一种的感觉是好像一种的天谴一样，是带来极大的羞耻，对这个特别女人是一种的羞耻，对于整个的家庭都觉得是一种的羞耻。所以中国人在他们的说话，在文化的表达里面，你透过他的 language， 你可以发现中国人咒助人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这你这么衰，鬼不望你母仔送什么这样。 你听过这些说话没有？你的人这么衰，鬼不望母仔送你中，然后又说你很狠毒的说话，不是粗口来的，不过很都很粗俗的，希望你生仔又没什么什么这样。你知冇乜乜就即系唔会再传宗接代嘅意思啦嘛？你明白嘛？系咪？啊，呢啲好阴毒噶啦，啲好咒诅、好粗俗噶啦。你点解要咁样咒人呢？无后，因为呢个系代表着上天对你嘅惩罚。喺东方嘅民族文化，呢一种嘅文化深入影响到喺我哋嘅语言倾谈嘅里边，你都会发现羞耻感。耐唔耐我哋有时候听到中东或者印度父母为咗女儿出嫁，佢哋父母做主㗎，係咪？我要你嫁边个就嫁边个。耐唔耐你听到啲话唔肯嫁咁，於是乎就点呀，羞耻带嚟成个嘅家庭。父亲可以点呀，想唔到㗎你吓，可以杀咗个女嘅。点解？因为羞耻 brought upon the family。呢一件嘅事，女儿嘅事，带来家庭的羞耻，羞耻、遗憾、没办法、无奈。日本有一种文化，我们都听过，叫做什么？你有没有听过？剖腹自尽。所以听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仔投降之后，有些那些日本的军队除了战死，除了被盟军拉了之外，有些就好觉得一种羞耻，很大的羞耻，无面目见乡东父老，于是乎怎样，自己了断算了，剖腹自尽。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做这么傻的事情，是羞耻。中国人都是，这个是流长，你知不知道2008年奥运为中国争光，是吧？最后是怎样？觉得是一种的羞辱，没办法为光宗耀祖。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说的，有些时候 面子攸關，我們希望望子成龍。中國人的父母比較少跟兒女說，兒子啊，無論你做什麼事，將來大了做什麼事，只要你開心就可以了，我都會這麼支持你的。很少父母會這樣跟子女說話的，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文化都是比較對兒女是有期望的，是希望他們勿思勿思的。所以我們很有面子，很開心，很興奮地介紹我的孫 Amy 仔，將來是律師、建築師、醫師。誰知有一天，我這個孫 Amy 仔他做了茶餐廳的廚師。我想我介紹他的時候可能心怯的，有些不同的心理，是吧？這個是建築師 Amy 仔，還是說他是廚師？我們面子，你很難想像怯舊羞恥的文化是多深入在我們的 DNA， 在我們的血液裡面。對於亞伯蘭來說，中間那二十五年一直在那裡掙扎的，要衝破的，要突破的，就是這些的羞恥感，就是這些的無奈感，就是這些怯疚感。老來自己生的以實瑪利86歲了才生到了，都要送他走，下甲一個薄皮都不能夠保住他。为什么落埃及这么衰仔不敢认自己的老婆呢？为什么唯一最爱的亲人罗德都没办法保得他住呢？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很特别的做一件事，他常常有 Plan B。因为这些怯疚和这些羞耻带来 insecurity， 不安全，他尝试去补救，也都想尽办法去补救，也都自己制造一些方法来去面对那些问题。不过信心的道路，全然相信的人呢，上帝在那25年就要训练他 Trust me。在《創世記》第十二章一开始，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这个应许一而再再而三同他立约的时候，你的子孙好像地上的沙天上的星一样。那时他而没有任何的迹象会生到以撒，不过上帝说 Trust me， 你信我吧。我有时在想，为什么上帝不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呼召他的时候，在他75岁就跟他说，明年你就要生子，76岁就生了以撒，那就皆大欢喜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想的？读圣经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呼召耶和华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我要使你成为大国。那年他75岁，然后76岁，撒来就怀孕，就生了，得唔得噶？你谂下得唔得先？上帝要行神迹得唔得先？得，做咩唔得啫？点解要等25年啊？真系拗头喎！系咪上帝要整佢咧？不是啊，上帝要等他啊，你明白吗？在那25年的里面去磨练，要认真面对自己，真是没有办法，我是不得的，我只能够信靠上帝。上帝讲的一句说话真是啱的，你信我啦。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说一个信心之父， 要成为一个整个的民族，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要效法好像他这样来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是需要来到去转化，是需要去更新，从这些歉疚遗憾的当中跑出来，从这些羞耻的当中救拔出来。原来不同的人要跨越信心的障碍，都是面对不同的 issue。 对于亚伯兰来讲，是这些歉疚遗憾和羞耻，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因为人生的际遇，觉得上天不公平，所以上帝信不过。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是疾病，是苦难。 Why me？ 觉得天意弄人，上帝不仁慈，上帝救不了我，上帝信不过。对于有些人来讲，是因为背负家族民族的期望或者传统，不能够信上帝，不能够背早弃中得罪人，所以信不到上帝。对于有些人来讲， outright 就是骄傲自恃，放不低自己，我什么信神，我什么要耶稣救我。另外有一些人，他不能够信心踏上，他那块大石可能就是财富、物质、lifestyle、生活的形态，宁可选择人生前面的75年在永恒当中没有意义，就好像亚伯兰一样，几多岁出世，几多岁结婚，几多岁生仔，然后几多岁就钉盖， that's it， 没有意义。那75年，宁可选择这个的人生，因为那个大石大到的地步，就是这个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我的享受，我的物质，我的财富。在新约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少年得志的财主，对于他来说，那个就是信心跨不过的地方。所以他跟主耶稣谈完之后，悠悠愁愁的走了。然后主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国，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你记得吗？对于亚伯兰来说，歉疚、无奈、羞耻；对于你和我来说，我们的大石是什么？当你面对这个的难阻的时候，你站在那里考虑，还是愿意跨越它？上帝在亚伯兰的人生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很清楚的事。 As stubborn as Abraham， 好像亚伯兰、亚伯拉罕这个人这样样的，都可以因为上帝的父权、上帝的加力，然后他生命有改变，到了一个地步，他从神100岁的时候所得的这个，在他看来是一个独生的儿子一样，以撒，上帝说你将他献为燔祭献给我，他都可以做到。由一个连太太都不敢认的人，去到在山上要献以撒给耶和华，中间的25年不容易，不过在亚伯兰的人生里面给我们看见是可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在你面前那个石头是多大，那个障碍你需要跨越的是什么东西，上帝可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作客，他因着信，所以他就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他因着信， 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记载这些说话，是要告诉你和我，你和我都可以跨越这些障碍。羞耻、遗憾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解决。他为我们世人的罪背负最大的羞辱，被钉身十架。十架是最 degrading、 最侮辱性的一种的刑罚，最大的罪犯要示众，这些人无可若救，要用这样最残酷的刑罚。主耶稣就是来背负我们一切的羞辱，被人出卖，被人抛弃。今天我们带着不同的羞耻，人生里面也都有不同的歉疚，有很多事情回不转头，有很多事情我们想做，有时是对自己的仔女。我感恩我的大女结了婚，生了个 BB， 但我们 夫妻两人对她有一个歉疚，有一个回不转头的一种的遗憾。我们很记得我们下去美国的侍奉那一年，是他刚刚入 UBC 那一年，我们尝试看看可不可以帮他一起在 New York 找宣道会的大学读书，计一计条数不行，哇，很贵啊！那阵时在 UBC 读书，他那阵时的 tuition 一年只是学费一年好像2000多元，3000元，落到美国只是学费都20000元美金，再加上他的朋友在这里，他不想走。我们两公婆就带着我们的小女，由西岸的温哥华就搬到去东岸的纽约，两地相隔，每年过时过节如果得的话，就飞他下来纽约探我们，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就自生自灭了。那几年读大学、成长、拍拖那些阶段我们看不到，心里面歉疚。我的细女还好笑，当我们决定因为侍奉的岗位的缘故要搬回来温哥华的时候，我的细女很感恩，是入了，我们都不知道入了在 New York City， 在纽约市里面其中一间最好的公立学校。我们都不知道，入了才知道。但因为侍奉岗位的缘故，他读到第十一班，读到第十一班，我们说我们要一起回温哥华。你想想，十一班的女仔，她的 friend 在那里，你知道吗？不过没办法了，走。我去学校跟学校讲，攞嗰啲 transcript， 攞嗰啲学分。佢负责佢个老师，佢话：哎呀，点解你走啊？嗰间学校有成千几个中学生，佢话俾我听，我个女系前五名噶，唔好俾佢走啊！冇办法，侍奉行先啊嘛，一家翻翻嚟温哥华。他很辛苦的适应，很辛苦。他到现在都不习惯这里的年轻人很气啊，他说。他第一年回来就顶不顺，个个不是讲饮就讲食，就是讲车、讲衫、讲 shopping、讲买嘢，哪里有 discount。到现在都不是很习惯。我们对他都有歉疚，有遗憾。我想想，如果他是留在那里，哇， Ivy League 大学都读埋啊，真是歉疚。不过上帝说 Trust me， 人会搞错，我不会搞错，好在
我个女儿家揾到个好男仔，七月结婚啦 ，Happy Ending， 系咪啊？真系、哦，所以我今年好开心。我个大女又冇残冇缺，虽然我哋有几年都见唔到佢，佢又嫁到个好老公、哦，个男仔喺 Calgary 大噶，好好嘅，最好啊！佢 handyman 嚟嘅，逢真嚟探我，帮我整呢样整嗰样，好孝顺，好孝心。人会搞错，上帝话 trust me， 行上呢个信心嘅路，喺前边系有一个难嘅，不过你跨过去啊。亚伯兰德，坡沼德，弟兄姊妹，我今日挑战你，你嗰嚿石同我嗰嚿石可能唔同，你嗰个难同我嗰个难可能唔同，我唔知系乜嘢嘢，上帝同你心里边讲说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祝福你，这个是叫我们生命转化改变的动力。我们就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不是我们懂得信靠你，是因为你是可信的主，你恩待我们，呼召我们，你加添信心力量给我们，在每一个关口上面，我们见到你 show up， 我们见到你出现，我们见到你的恩典亲自的保守看顾，你是可信可靠的主，加添我们信心，亲爱的主，挑战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跨越这些难，移开这些石，全心全意信靠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